我们今天是一起学习《佛说转女身经》第四讲，稍微重复一下上一次的最后一段。上一次讲到这个复有四法，一者于诸众生心常平等。我们说一下这个以前我们讲的一个读懂佛经的诀窍吧，就是说佛这个大乘佛教，小乘佛教也是，核心义理讲的是什么？讲的是一个空字。小乘是只空人我，不空法我，大乘是人法皆空，就是我们面梦中凡夫见到的一切法都如梦幻泡影，都是空，都是无。哎，就像《心经》说的，五蕴皆空，十八界皆空，一直要空到无知与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才能够，就是能所双亡，才能够照见五蕴皆空，远离颠倒梦想，成为这个觉醒，从生死长梦当中觉醒的人，就是初地菩萨。这是佛教的核心意，就是一个空字，所以佛门叫做空门，佛叫做空王。所以你在读佛经的时候，尤其是大乘佛经啊，就是说你的理解要始终跟这个空字相应，跟空性相应，跟空性正见相应，你才叫读懂。这就是读懂大乘佛经的这个诀窍。我们在掌握这个诀窍的时候呢，还要这个，就是有一个，还要有一个，就是说既要跟空性相应，又要呢，咱们直接就说吧，就是说你整个跟空性相应啊，应该怎么跟空性相应？就是你把面前看作是梦，梦中的一切看着好像是有，实际上根本不存在，你梦醒之后梦里的一切都是空。所以呢，用《金刚经》教给我们的如梦观，这就把这个跟空性相应啊具体化了。你光说，哎，我跟空性相应，我不知道怎么想。哎，《金刚经》佛跟我们说了，怎么成佛呀？应作如梦观。那你一做如梦观，自然跟空性相应。你知道这是梦，梦里头当然是空。哎，你自然就跟空性相应。所以呢，也可以说，我们要想读懂佛经呢，要做如梦观。这个如梦观里头啊，实际上是包含两句话，就是佛在一开始回答须菩提说，我们想成佛怎么修这个心呢？佛说，你去度众生，同时你知道呢，实际上没有一个众生可度。为什么没有一个众生可度呢？因为它是梦。哎，它实际上是空。所以呢，这个如梦观实际上是概括了这两句话，我们在梦里头看着什么都有，我们去度众生，哎，度众生的同时我又知道这如梦幻泡影，实际上没有一个众生可度。一个如梦观包含着两句话，所以你在读佛经的时候啊，无非就是这样两句话。一个是佛告诉你去度众生，你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，哎，六度去度众生，但是同时你要做如梦观，就是实际上你知道呢，实际上一个众生也没有，哎，一个众生也没度。说那既然一个众生，实际上一个众生都没有，那我度众生还有什么用啊？用处就在降服你的贪嗔痴，把你贪嗔痴的心降服为无贪无嗔无痴的清净心。在这个降服自己心的修行，自己心的过程当中，你积累把这个染污的种子换成清净的种子了，越来清净种子积累越多，你就一步一步就整一份法身成初地，整二份法身成二地，然后百分之百换成清净种子了，就成佛了。刚才讲的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，读懂一切佛经，与空字相应，怎么与空字相应？做如梦观。怎么做如梦观？两句话，既要度众生，同时又知道 实际上没有众生可度，这就是做如梦观。所以读佛经的时候呢，一定要这两句话都兼顾到，就是我既要六度度众生，我同时又知道实际上没众生可度，这叫真正的听佛的话了，真正的做如梦观。你就掌握住这个如梦观，你就能成佛。金刚经整个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道理。须菩提问说，我们想成佛怎么修行啊？佛说你应做如梦观，应做如幻观，应做如泡观。所以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读懂佛经呢，你应该做如梦观，你就能读懂。这里头包含两句话，既要度众生，同时你又知道无众生可度，这样两句话你就能看懂一切佛经。现在我们就拿这一段来做例子看，就是你用如梦观才能真正看懂，如果你不用如梦观呢，你就不可能真正看懂。我们来证明一下啊。复有四法依者，于诸众生心常平等。如果你不用如梦观，你就用我们平常凡夫的这个观，认为这个世界上都是真实存在的，都是这个有的，你众生怎么会，你对众生怎么会心平等呢？你对好人跟对坏人，你心能平等吗？你想一下，如果你把梦中不当作是梦，当作是真实的话，你不可能对众生心平等，是不是啊？你见了一个做好事的众生，你应该怎么对待他？你应该随喜。你见了一个做坏事的众生，你应该怎么对待他呀？你就不能随喜啊。所以如果你不做如梦观呀，你这句话就不好理解，我怎么对众生心常平等，就是永远是平等的，恒常是平等的。那怎么办？怎么理解这句话呢？你就是做如梦观，就是我虽然随喜这个正见的众生，哎，我去纠正，我去这个帮助那些邪见的众生呢，让他们懂得正见，我虽然去度众生，但是同时我又知道呢，这是梦，这是梦中，实际上我是梦中度众生，实际上没度众生，我时刻知道这是梦，这是空。哎，那空我为什么要还要去度众生呢？因为我要降服我自己的心，因为我要成佛。我现在呢，原来我学佛法少，我心里头都是颠倒梦想的那个染污种子，所以我净生烦恼的六道轮回的梦。我现在我在梦中度众生，我就是在把这个染污的种子，贪嗔痴的种子换成什么呢？六度的种子，度众生的种子换成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智慧的种子。我这么一换呢，自己的心转染成净，转够10%的，把这个10%的染污种子换成清净种子了，你就正一份法身，就是出地菩萨，就从梦中醒来了。哎，所以这样理解，用如梦观来看这句话，你说我随喜这个正见众生，我去纠正邪见众生，实际上呢，我一个众生也没度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梦里的一切法都是空，哎，梦里的一切众生都是空，包括连我都是空，梦里的一切法都是空，一切法都是空，那众生不是平等的吗？哎，你好人也是空，坏人也是空，都是空。所以呢，于诸众生心常平等，因为你跟空性相应，你知道这是梦中度众生，你就心就会与诸众生心常平等了。二者等观众生皆是福田，你知道众生没那个梦中没有众生，梦中都是空，所以呢等观众生平等，但是呢你同时又要度众生。哎，你有就是说这个如梦观它是两句话，哎，我既要度众生，我又知道没众生可度，知道这是梦，如梦观三个字把这两句话统一起来了。所以你在梦中啊， 要平等的观看一切众生的都是福田。比如就刚才说的那个，哎，正见众生，我跟着他学正见，哎，我布施供养，这是福，我的福田。那个邪见众生的，我帮着他纠正邪见，哎，布施法也是福田，也是布施，也是布施的福田，也是种给自己种福田。等观众生皆是福田，但是注意，你说我这是度众生了啊，我的众生都是我的福田，同时你还要知道，实际上这是梦中度众生，实际上一个众生也没度，这样你熏习的才是跟空性相应的清净种子，跟智慧相应的清净种子，这样的种子才会，你做如梦观这样熏习的种子呢，它才会是清净种子，这样的种子积累够10%，才能够让你从梦中醒来，照见五蕴皆空。哎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做如梦观的种子，你说这是梦，这不是真实的，哎，这是空，这样的种子它才是破坏梦的，这样的种子才能够够10%，这个力量才能够把你这个梦破坏掉，让这个梦中断，让你远离颠倒梦想。你如果把正见众生也当真是有，哎，我随喜，邪见众生我也度他，都是福田，哎，你不跟忘了是梦中度众生，忘了跟空性相应，忘了跟般若波罗蜜多相应，把这个梦中的众生都当真实了，这样熏习的种子呢是什么呢？是加强梦的，因为你不认为这是颠倒梦想，你认为这是正见，哎，就是这楼房也是真的，众生也是真的，你把这个一切当真了，这样的呢熏习的种子是加强梦的，哎，它不是破坏梦的，这样的话加强梦就是什么呢？你这个记忆将来呢是让你做一个好梦的种子，它不会让你梦醒，它加强你做梦，但是呢你是布施度众生，哎，这样的话呢种了福田，你以后呢有这个福报的收获，就是可以做一个好梦，但是它不能唤醒你，不能中断你的梦，不能让你从梦中醒来，所以呢就变成世间福报了，就跟佛法没有关系了，哎，跟成佛没有关系了，跟成觉者，成为觉醒的人没有关系了。所以呢我们读佛经一定要用如梦观来读，哎，你就统一了，哎，我既要度众生，我又知道众生没有众生可度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一切如梦幻泡影。所以这个第二句就是等观众生皆是福田的时候，还是要跟空性相应，这才算你读懂了，读对佛的意思了，哎，你要是把这个当真了，忘了如梦观，那就不是佛法了，不是六度了。为什么不是六度了？它不能让你度到彼岸，它不能把你从梦中唤醒，它成了加强梦的了，哎，成了这个大福报了，就没有这个佛法的功德了。三者佛及众生悉皆平等，你如果把佛跟众生都当真，你这句话就不能理解，佛跟众生怎么能平等呢？他成佛了，我没成佛，我还在这六道轮回受苦受罪，满脑袋烦恼，我跟他怎么能平等呢？哎，要用如梦观来理解，你就理解了。为什么佛及众生悉皆平等呢？因为我梦里一切法都是空，哎，佛呢就是一个化身，一个化身视线，一个假象，哎，我们这个身体呢也是我们阿赖耶识升起的梦里的一个假象，哎，没有这块肉，没有这个人，也没有这一切法，都是我们阿赖耶识里头记忆组合出来的一个梦幻，一个假象，所以呢梦里的一切法都是空，所以梦里的一切法皆悉平等，都是空，所以就皆悉平等。所以你永远记住这个空性正见，永远记住这个如梦观，佛的这个话呀就是这两句，度众生，同时你知道没众生可度是空，哎，如梦， 所以你这个话就看懂了，哎，佛即众生，为什么皆系平等呢？因为梦中这都是假象，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那还不都是虚妄，那还不是平等啊。四者，法即众生，亦悉平等。这个佛即众生是指的有情，哎，不管是佛还是这个凡夫，哎，都是空，它平等。法跟众生也平等，法是什么呀？山河大地，它怎么能跟众生平等呢？你把法当真了，把众生当真了，又想不通了。哎，为什么法跟众生平等呢？因为我们梦中的一切法，人法皆空，当然平等了。哎，山河大地也没有，男女老少也没有，这不是平等吗？都是空，这不是平等吗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这不是平等吗？所以一定要用如梦观来读一切佛经，你就无非佛说那么两句话，就是前半句就是说你要度众生修六度，同时你要记住这是没有众生可度，因为什么？如这是梦中，一切如梦幻泡影，梦中当然是空。哎，这样的话你无非是这么两个方面，哎，你读所有佛经就读懂了。下边我们就往下来，复有四法，一者不嫌己身，这个比较好理解哈，就是不要认这个呢，也是第一个理解，说不嫌己身，字面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这个老觉得自己了不起，哎，老想显摆自己，哎，老想这个突出自己，老想这个扩大自己这个我，哎。字面意思就是这个，但是如果你就理解到这儿，你又跟佛法没有关系了，又变成世间福报了，就是你培养了一个谦虚的美德，哎，你把己身把众生什么都当真，培养了个谦虚的美德，哎，以后呢有这个相应的福报，有相应的，哎，它跟这个觉醒跟到彼岸，哎，就没有关系了。所以呢不嫌己身，同时呢要记住如梦观，我这是梦中为了修自己的心，为了降服自己的心，为了积累佛法的正见的记忆，为了积累清净种子，为了积累我将来圆满法身的法身种子，哎，我留下佛法正见的记忆，哎，一切如梦幻泡影，做如梦观，这样我在梦中度众生，这样来理解它才是到彼岸的种子，才是成佛的种子，才是般若波罗蜜的种子，才是跟空般若空性正见相应的种子。一定要记住这个如梦观，就是你一忘了如梦观，说我不骄傲，这就不是佛法，变成世间法了。二者不下他人，就是不把别人看得很低，哎，众生平等，刚才说了嘛，用空性来观，众生平等，根本就没这些人，你有什么可骄傲的？别人比你怎么差呀？啊，他现在显现一个那个好像差劲的假象，那只是一个假象，哎，我们这个梦里的形象，是我们临时现在正在显现的种子的一个显现，我们。种子多了像大海一样，你知道它就好像我经常说，你一条狗你不敢说你比它修行的好，哎，它这一刻它的业报显现为一条狗，哎，究竟它修行怎么样你很难说，哎，你现在啊个子高一点啊，长得漂亮一点，好像就觉得比别人有什么了不起，哎，太微小的一点假象了，哎，所以啊，不要骄傲，不要瞧不起别人。三者不轻未学，就是对这个刚学佛的人，还没学佛的人，或者是这个，反正就是不如你学佛不如你学的多的吧，哎，轻视，就跟我刚才讲的那个道理一样，你很难说。人家现在还不信佛，还没信佛。我们历史上也有这样的很多的事例，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事例。等着人家开始学呀，一下很快就超过你，哎，比你强得多，这种事儿多了。 就跟那个无着菩萨跟世亲菩萨一样，哎，无着菩萨上兜率天听那个弥勒菩萨说法，把唯识都学好了，世亲菩萨还在那小乘里头还骂大乘了，还，你像这他比这个我已经学大乘的人，好像他这就是，就是很坏了，是不是啊？但是无着菩萨给他一想了一个办法，哎，一把他一渡过来，让他一看大乘确实好，一下过来变成什么？变成唯识宗的这个集大成者了。哎，把无着给他交给他的那个唯识经典都进行了解释，而且做了总结。你能想到，你原来还觉得他是小乘啊，骂大乘，结果人家回小向大了，比你强得多。所以不轻未学，就是你为什么不轻未学呢？他现在没有学，你不知道他修行的善根是怎么样。四者，与已学者爱敬如师。对于这个已经学的不错的人，对比你强的人，这个是现前了。刚才说他可能比你学的强，那个你不知道，哎，所以我们不能轻视他。现在这个已经表现出来了，就是现在明摆着他就比你学的强，怎么样啊？向他学习，这就是机会。哎，你比我懂得多，我请教你，我把你的那个懂得我学过来，这是很难得的机会。所以呢，比自己学的好的，这就是自己原来结的好缘，哎，难得的机会，爱敬如师，好好学习。整个这四句话呢，是名为四，就是那个说的叫谦虚使人进步，骄傲使人落后。哎，把自己放低一点，你会占大便宜。占什么便宜呢？你放低一点，一看人家比你好，你就能学到手。哎，你如果是瞧不起别人啊，觉得自己学得很不错，实际上你是傻，自己错过了很多的学习机会。哎，瞧不起这个，瞧不起那个。你要是瞧得起人家呢，说不定将来对你有很大的帮助。就是这一段讲这么一个道理，还是刚才说的那个，记住，在这个就是度众生，就是讲这些的时候，一定同时要做如梦观，就是知道这儿实际上都是空，实际上我是通过梦中的假象，我来修自己的心，这叫借假修真。你不借这个假，我们看不到真呐，你只能借这个假。哎，只能借假修真，这是梦中众生的修行方法。所以一直要知做如梦观，一直要知道这是空，哎，这是梦。但是呢，同时又要精进的修行六度。你记住这两句话，所有佛经都就看懂了，就真懂佛的意思了。就是还是提醒大家，就是说，如果这个，比如说学这一段，你忘了如梦观，把别人自己都当真了，那就不是六度了，因为它不能到彼岸，它不是把你从梦中唤醒的，哎，它不是这个跟空性相应的证件，它就是跟凡夫执着世间法实有的邪见相应了，哎，这样的邪见相应呢，它就是加强梦的，哎，虽然是加强梦，你现在是做的好事儿，哎，能够让你以后梦变好一点儿。但是呢，我们说，只要你不懂佛法，不做如梦观，不跟空性相应，你永远从这个梦中醒不来。哎，你把梦变好一点儿，变坏一点儿，六道轮回它是轮回的，没有多大意义。甚至有时候你要是造的福报大了，哎，你跟不懂佛法光造大福报，将来升天做神仙，成了八难之一了，长寿天，广故享乐多少大劫，根本就闻不到佛法，反而增长了贪嗔痴。哎，在世间也是当了大官发了大财，哎，如果你不懂佛法的话，可能会造很大的恶业，哎， 所以六道轮回里头，你不学佛法呀，其他的都没有意义。好，我们下一段。复有四法，一者远离无义之言。这个要求稍微高了一点。无义之言，什么叫义？能够把你从梦中唤醒，能够让你成佛，这是我们这个梦中众生唯一有意义的事情。跟这个从梦中醒来，哎，正道出地正空性，然后我经过实地，那个不用说了，你见到这个梦中醒来之后见到世界真相了，见到这个佛菩萨的心了，哎，那个时候你就直接请教佛，参加佛的报身法会，那就不用说了。就是说对我们梦中众生来了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照见五蕴皆空，远离颠倒梦想，从梦中醒来，只有这件事是有意义的。你在梦里头瞎折腾，折腾什么？你发多大财，当多大官，都没有意义。所以现在怎么理解远离无义之言，就是跟你成佛没有关系的话，就是无义之言。这无义之言还说的客气了一点，你要是跟成佛没关系，实际上你就是跟什么有关系啊？跟加强轮回有关系，跟加强贪嗔痴有关系。你想一下，你在那，你比如说我就睡个觉休息休息，哎，那就是也是加强一种贪嗔痴嘛，叫财色名食睡。睡也是我们众生一个人是本来是不需要睡觉的，哎，就好像人本来是不必须吃饭的。财色名食睡这五个都是我们在这个梦中啊污染客尘烦恼，看别人那样我也这样养成的坏毛病，养成的坏习气。所以那实际上并不是义，哎，那是害你的，这些坏习气坏毛病都是害我们，让我们有了贪欲，结果呢贪欲不满足就痛苦。那个德国的叔本华哲学家，他对这个人生是苦认识的相当这个深刻。他说过一段话，就说他说人就是一团欲望，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痛苦，得到满足的时候就无聊，人生就是在这个痛苦跟无聊之间摇摆。大家好好的琢磨琢磨，这个话说的非常到位。欲望得不到满足痛苦，得到满足了就没意思了，就还得找新的欲望再去痛苦，然后再去填补那个痛苦，人生就是这么瞎折腾。所以远离无义之言是远离什么呀？就是除了学习佛法，闻思修佛法，修行成佛的话之外，全是无义之言。二者恒求娴静，实际上这个本意是一样的。我为什么求娴静啊？那些人们折腾的这些都没用，所以我求娴静，找一个娴静地方，我好好的专心的学习佛法。哎，三者乐住阿兰若处而无厌足，要喜欢阿兰若处，就是娴静处，空闲处就是修行处，喜欢修行，喜欢住到庙里，喜欢住到清净的地方，没有厌足。这个习气啊，我们现在一般众生没有这个习气，要有善根才有这个习气，这是好习气。就是什么呀？不喜欢热闹，喜欢清净，喜欢学佛法，哎，不喜欢世间的这个追求名利的这些争名夺利的这些折腾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好习气，哎，喜欢清净，喜欢修行，而且呢无厌足，就是说，哎，现在我们都是怕寂寞，哎，那你这习气就不行，哎， 老得把这个眼睛弄得花花绿绿的，耳朵里头叽连咣当的弄得很响才觉得舒服，这都是养成贪的习气，贪色声香味触法，哎，都是坏习气。要养成喜欢娴静，哎，喜欢修行佛法没有厌足，这需要多劫的养成。四者，勤求阿兰若诸功德力，喜欢住阿兰若，你还在那个阿兰若呢，得求这个阿兰若的诸功德力，就是说功德力就是你住在那个修行的地方还得修行，哎，你得建立增长善根，建立功德，增长智慧，求真正的功德，这是这个也是四法。富有四法，一者少欲，二者知足。哎，少欲呢是这个，就是条件低一点，就是说你贪嗔痴，我们正常都贪嗔痴，哎，你把欲望减轻一点，减少一点。第二个呢，就进一步知足。哎，我究竟我减少欲减少到什么程度啊？我有一碗饭吃，哎，不饿，有衣穿不冷，哎，有一张床能够休息，够了，修行就够了，修行不需要多少条件，知足，我就可以修行了。哎，三者静悟之量，这都是主要啊。佛这个说经都是面前主要是和尚，哎，出家人静悟，就是出家人受供养啊，你要受供养是静悟，清净之物，哎，不受这个不如法的供养，不但是如法的应该接受的供养叫清净之物，还要知量，哎，需要多少接受多少。当然这个大乘菩萨，大乘菩萨啊，他不光是为自己，他还要度众生，所以呢清净物这个是一定要清净物，哎，就是如法的接受如法的布施。知量，他因为需要度众生，他可能这个量啊，他如果需要度的众生多，他可能这个量就非常大，哎，这也叫知量。知量就是说都是需要的，都是有用的，都是这个都是这个真正的清净物，真正的功德物，真正有用的，哎，净物之量。四者乐头陀行，头陀行就是苦行，哎，喜欢苦行，喜欢艰苦，就跟那个少欲知足是一致的，哎，就好像我修行不需要多少这个物质条件，哎，喜欢就是艰苦朴素，这都是好习惯。不贪上妙衣服饮食，衣服就是能御寒就可以了，不要求啊还要华丽还要好看什么，哎，饮食也是，哎，这个能活命就行了，不要求口味，是名为四。富有四法，一者知己，二者知他，人贵有自知之明，这也是很难做到的。知己，二者知他，哎，对别人也要客观看待。我们一般人的毛病都是看自己哪儿都好，看别人哪儿都不顺眼，哎，这就是纠正我们这些。三者知时，四者知义，知时也很重要，哎，什么时间应该做什么，什么时间应该说什么，也是非常重要，哎，话是对的，说的时候不对，场合不对，可能就起到不好的作用，就成错话了。四者之意，就是你修行啊，要对一切那个意，就是这句话指的那个意思，你要就好像我们现在学佛经一样，哎，这个一开始呢，看不懂不知意，看怎么办啊？先读，先熟悉语言。哎，我至少知道佛说了哪些话，然后光到这儿这一步呢，那还不算你读好了，哎，因为佛说这些话是告诉你一个道理，告诉你一个意，哎，佛是想告诉你一个佛法， 所以呢，一定要就是多读多读，哎，一定要把那个知义，就是把佛说的那个意思要搞明白，要搞准确，这才算真正的读懂佛经了。是名为四。复有四法，一者乐法，二者乐义。你看，都是加，核心意思都是一样的。乐法就是喜欢学佛法，哎，高兴学佛法。这个实际上要求也很高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他懂佛法了，知道只有佛法是能给你真正利益的。为什么呀？他能从让你从这个梦中醒来，能让你见到世界真相，哎，能让你成佛，把你这个一个人的这个能量全部发挥出来，潜能全部发挥到家，最后达到一个人能够成就的无上最高智慧。他有这个用，你除了佛法之外，你去学别的，你去找，你就现在你能想到的，除了佛法之外，其他方法，都是把梦中当真，哎，去追求梦中那些根本不存在的，什么名啊、利啊、什么，咱这都是，就是痴人做梦，哎，上当受骗，费了好大的力气，实际上什么都得不到。说什么也得不到，有点冤枉，得到了一大堆苦厄，一大堆烦恼，是不是啊？你看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人，是不是都是面对着一大堆烦恼，一大堆，无非就是轻点重点，哎，烦恼的方向不同，事情不同而已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没有用。所以啊，乐法，喜欢佛法，因为你必须真懂了佛法是干什么的，才会喜欢佛法。为什么现在好多人不喜欢佛法，就是因为他根本就不懂佛法，不知道佛法是干什么的。所以呢，别看我们现在很多人学佛，实际上并没有懂得佛法是干什么的。我们大部分这个学佛的呀，都是认为佛法是帮助我们好好轮回的，哎，帮助我们，有个好身体，哎，帮助我们少出事儿，帮助我们这个发大财，帮助我们求大名。这俩不是乐法，哎，好多人为了这个目的，为了这个我轮回好的目的，来这儿学佛法来了，也乐法，但是这不是真正的乐法，哎，实际上他是乐世间，把梦中乐世间名利、世间利益。实际上不是乐法，但是呢，你这个喜欢这样喜欢追求佛法的，我们也要随喜，我们也要帮助，我们要，因为他要是连这个他都不喜欢，他根本就跟佛门没关系了。这是入佛门，我们自己也是，一般一开始谁没学佛的时候就懂佛法呀？哎，都是为了追求一个什么世间利益啊，跑到佛法里头来的，这也是一个必须经过的步骤。但是我们现在学佛经呢，就要懂得，哎，乐法是指的喜欢佛法的那个真实意，哎，佛法的真实意是什么？就是告诉你面前是梦，你从这一醒，度一切苦厄，哎，这是佛法的真实意。乐法是指的乐这个法，二者乐义，哎，就是也是这个义。三者乐谛，谛是真理的真相、真实的意思。哎，喜欢真实。你要按刚才我们说的那个，就是大部分人不懂这个，他觉得什么真实啊？他觉得这个楼房真实、钱真实、哎，人都真实，那就错了。哎，那就不叫乐谛，那是把这个认假为真、认假为真、认贼作父搞颠倒了。哎，颠倒梦想，那不是乐谛。乐什么谛啊？什么是真相啊？面前是梦，醒了才见到的，三界唯有心是真相。你把你这个心好好的修修修，把心的力量全部发挥出来成佛，哎，这是真正的功德，真正的利益。四者乐成就众生，哎，自己成佛，还要让所有的众生都成佛，喜欢这个帮助人，喜欢弘扬佛法。成就众生就怎么成就啊？只有 弘扬佛法才能真正成就。告诉他面前是梦，你从梦中醒来，只有这个才是真正的成就众生，不是说给他点钱帮他度过个什么困难就是成就众生，那不是成就众生，那是成就众生之前的一些方便，就好像说四摄六度，先用四摄把这个众生，哎，你跟众生这个搞好关系，然后呢六度去把它度到这个从梦中醒来的彼岸，远离颠倒梦想，哎，这叫成就众生。所以我说过那个叫未曾有经里头佛说过，唯有一世能报佛恩，什么事啊，就是弘法。你让众生啊都懂得这是梦，哎，从梦中醒来才能够真正成就众生。复有四法，一者内静能护自心，哎，我们贪嗔痴一大堆烦恼，这都是染污的烦恼，就是我们这个染污烦恼都是从外边，客尘烦恼都是从外边，就是受影响，自己认为啊，人要求名，人要求利，人要吃，人要睡，什么都是污染进来的。所以呢我们明白佛这个说的这一切如梦幻泡影，梦里都是空，醒来才能够这个真正的清净，明白这个道理呢，这叫内静。哎，先把自己的心清净了。内，我们说过内外一般是指身体内外，哎，自己先内静呢，能护自心，把自己的心转染成净，把邪见贪嗔痴的邪见转成无贪无嗔无痴的正，这个清净心，这叫内静能护自心。二者外静能护众生，哎，身外众生也给他讲佛法，也清净他的心，哎，自己清净也让别人清净。注意这个同时一定要做如梦观，就是这个外境能护众生，哎，你要跟着接着下一句话，实际上呢这是梦中护众生，哎，梦中度众生，实际上都是空，哎，没有众生可度，一定要有如梦观，这才是真正理解成佛的方法，真正理解佛的真实意。三者法境行善之处，哎，佛法你讲的佛法呀要正确，要法境。哎，我们现在好多人这个讲佛法呀，说的就不符合佛说，哎，他自己理解的那就不叫法境。法境就是说要完完全全的干干净净的，佛怎么说我就怎么理解，哎，那才叫法境。法境呢才能够真正行的是善。哎，现在我们好多人讲的跟佛说的不一致，那就不是真正的善了。哎，如果你跟佛说的相反，那就根本就不是善了。四者智境能离骄慢，哎，你学佛法，又度众生，得有智慧了。智慧呢，当然要清净，就是说你这个智慧啊，要符合佛说，哎，那才叫真正的智慧。哎，你掺杂上我们凡夫见了，那就不是清净了。你真正得到清净的智了呢，要能离骄慢，这也好理解，是吧？是名为四，复有四法，一者离我，二者去我所。我跟我所这一对概念就概括了我们梦中凡夫见到的一切法。我们见到的一切法可以分两大份，一个是我，不管我看我听我想，全是这个我说，全是以我为中心，然后呢我看见闻觉知或者色声香味触法，全是我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。哎，如果是离了我，就是说梦中这个我呀是空，哎，梦中是假象嘛，哪有我，哎，梦中什么都是空，什么都是假的，什么都没有。哎，你如果离了梦中的我， 自然也离了梦中的我所。如果你认知道没有梦中的这个我，你没有我，你还有你看的东西、听的东西吗？你自然不会看，不会听。哎，所以离了我跟我所呢，就空掉了梦中的一切法。三者除诸见，四者断爱慧。诸见，见是什么呢？就是见解、看法。除诸见就是除一切见。这个问题就是说，除一切见，那正见是不是也要除啊？也要除。但是呢，这个正见跟邪见呢，除的时候它分一个次序，有一个次第，有一个顺序。就是说，像我们现在，我们现在连正见还没建立起来。你现在说上来，我先除正见，你知道什么是正见啊？你连正见还没找着，还没建立起来。建立起来正见的，像谁建立？像玄奘法师就是建立起来正见了。他讲佛法，哎，谁都难不倒他，谁都辩不过他。哎，什么外道来辩论，他都能战胜，那是真正得到正见了。所以像我们还没得到正见，所以先别着急除正见。第一步我们什么呀？是先建立正见，先学习佛法，建立正见。等着你建立起正见来了，然后先用这个正见呢去除邪见。就好像说我建立起佛法来了，用这个佛法呢去除叫非法、非佛法的东西。等着你用佛法把非佛法的东西都知道他们是空了，没有问题了。哎，你看到什么什么就是色，就是色就是空，什么受想行识都是空。哎，没有疑问了，没有问题了，不需要再来空非法了。这个时候你建立这个佛法这个正见呢就没有用了，因为建立正见就是为了去除邪见的。你把邪见去光了，这个正见就没有用了，这个正见也应该最后呢一舍掉。这不就是把梦中的一切见全除掉了吗？除一切见就是达到了心经说的那个无智亦无德，也不生起智，也没有智所对的德。哎，能所双亡，以无所得故。哎，所有的见全舍完了，以无所得故，照见五蕴皆空，远离颠倒梦想，正道出地，正道空性。这是除诸见，是这样理解。四者断爱慧，哎，爱是喜欢，慧是嗔恨，这是贪嗔痴慢疑什么这个烦恼的这个最核心。实际上爱慧啊，也可以这个就是再精简合成一个字，就是爱，就是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一爱东西，一贪东西啊，哪有那个心想事成，贪什么什么就来了呢？哎，你一贪贪不到，哎，或者受到阻碍了，你就自然会生这个嗔恚。哎，所以贪是一个核心，断贪，断贪爱，你没有贪爱了，自然不会生气，不会有嗔恚。哎，所以呢，四者断嗔恚，就是断除一切烦恼。所以你看佛说的这些都是教我们啊，就是得到正见，哎，都是教我们成佛的方法。你理解一句你就能够得到正见。比如说这一开始离我去我所，哎，我所一去，梦里头还剩什么呀？什么都剩不下了，你就是无所得。哎，无智亦无德，你就能照见五蕴皆空。除诸见，你把一切见除了，这里头诸见里头就包括我见、我所见，什么见都有，是吧？你诸见都除，这仨字儿就可以让你从梦中醒来。哎，你说我现在理解对了，除诸见就是梦中一切见全空掉。哎，要无智亦无德，无所得故。说为什么我现在没有证到五蕴皆空啊？哎，就是你得到这个正见了，但是呢你学的少， 记忆少，闻思修佛法，不是多闻熏习，你还熏得少，就是你这个全部记忆，你熏习佛法的记忆啊，还没达到10%，还没达到一成，所以你这个行不来，你证不到初地。哎，你如果达到10%，就是一成，嗯，一成，哈哈，达到一成1/10，哎，清净种子，你就证初地，就能从梦中醒来了。像我们现在就是，我们学一句，我们就，你只要正确理解了，说离我所是梦中一切法都空，除诸见是梦中一切法都空。你只要理解到这个空字了，哎，跟空性相应了，跟如梦观相应了，你这个就是正见，你熏习的这个记忆就是你的将来成佛的法身种子，你熏一句就多一句，你熏两句就多两句，哎，你这个就是叫要达到这个就是转染成净，你种子的10%，你就在一点一点的往那个10%增加。所以我们月藏，哎，月藏，注意月藏啊，你没有理解或者没有理解对，实际上效果都是不好的。当然你月藏就比不月好，因为你熏习的那个话呀是佛的话，哎，但是你在没有理解它的什么意思的时候，你在没有理解对它的意思的时候啊，这个力量小。就是你正见的力量小，你只是一个熏了一个那个字，你那个意，刚才不是说吗？知法知意，哎，你那个意没理解对呀，啊，你那还不能算正见，哎，只是给以后得到正见做一个准备。月藏一开始，你必须要懂得了这个空字，哎，除诸见。你懂得了啊，哦，是梦中一切见都要除，哎，不但这个邪见要除，最后正见也要舍掉，哎，不但非法要空，法也要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，哎，把这些金刚经心经都完全理解佛说的意思了，理解到位了，这个才是力量非常强，哎，才是真正的清净种子。下边一段，复有四法，一者善权摄慧，二者慧摄善权。什么叫善权？权是权变，就是方法，善权就是好办法，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学佛法的时候啊，我们要学很多学佛法的好办法，哎，比如说我们阅藏读经，跟别人讨论，这个向别人请教，哎，跟这个别人辩经，这都是很好的办法。在这个很好的办法的时候呢，要摄慧，要用这个所有的这个好办法呀，都要让它用在智慧上。就是摄是拎，包括，哎，在这个范围内，就是我们的好办法都要用在提高智慧上。什么叫智慧？你知道面前是梦，这就叫佛法的核心智慧。你知道面前一切法是空，这就是佛法的核心智慧。你懂这个空字，懂面前你相信绝对是梦，这就是核心的智慧。不懂这个就不懂这个，就不是慧。就跟刚才说的，哎，我度众生，哎，我不知道这是梦中度众生，我不知道世界上没有众生可度，那你就不是慧了，就变成福报了，哎，变成跟就是跟佛法没有关系了，变成世间福报了，没有真实功德了。所以我们的学佛的好办法呀，都要用在智慧上，都要跟智慧相应，跟空性相应，都要。就是学佛过程当中，你什么好办法都要跟如梦观相应，这叫摄慧。二者呢，慧摄善权，就是慧就是我们刚才说般若波罗蜜多，哎，智慧到彼岸。什么智慧啊？我知道一切如梦幻泡影，我知道五蕴皆空，哎，这就是智慧，哎，空性，这就是智慧， 空性正见是智慧。我们在学这个智慧的时候呢，要设善权，要使用好的方法，哎，看情况，根据面前随缘，随缘度众生，哎，不能这个就是我知道了面前是空啊，度众生怎么度啊？见了众生就说面前如梦，面前就是梦啊，面前就是空。这你这个虽然是智慧，但是你没设善权啊，可能会起相反的作用，因为你没有这个不是好办法，善权就是好的办法，哎，要用好的办法来学习智慧，弘扬佛法，弘扬智慧。他还不能接受这个，不能接受这个，我们先说他能接受的，一步一步把他，哎，引进来，四摄，哎，你要说这个柔软语，哎，要帮助他，哎，要跟他同事，要跟他这个，就是让他接受你，哎，然后慢慢他觉得你，哎，你这个人好，你这个人说实话，你这个人可靠，靠谱。哎，你这个时候再给他讲佛法道理，他才觉得啊，有可能他才会一点点接受。哎，我们修行智慧的时候呢，要用好的方法，要随缘，不能这个就是千篇一律。我就是这就是真理啊！你不听什么、啊、跟硬干，那反而让人家这个不能接受。三者，大悲摄一切施，就是一切施。师很多了，财师、无畏师、法师，哎，法师是最好的了，都要用大悲来摄。大悲跟悲的区别是什么？哎，什么叫大悲？悲，悲是拔苦，就是帮助别人解决困难，这就叫悲。像我们平常，哎，谁摔倒了扶一下，谁这个有困难我帮助他解决一下，这都叫悲。但是呢，不是大悲。什么叫大悲？真正能够帮助众生的，哎，你帮他点钱，帮他扶起来，当然梦中好像是一点帮助，但是呢，你实际上没有根本的帮助，没有真正的帮助。真正的悲是什么？帮助他解决什么困难呢？帮助他从梦中醒来，那才是真正的让他成初地菩萨，让他成佛，这才是真正有作用的，有真实作用的帮助。所以这个帮助啊是大悲，哎，真正的悲就是把众生从梦中唤醒，哎，让他成佛，这是大悲，就是对众生真有帮助。你把他从梦中唤醒了，度一切苦，什么烦恼都没有了，然后他一看，哎，他的亲戚朋友父母都还在这个梦中这个受苦，他当然去把他们也去唤醒去，你这对他才是真正的利益，才是真正的悲。所以我们这给点钱，给点什么帮助，那小悲，那不是大悲。所以现在知道大悲摄一切施，就是我们给众生布施的时候啊，一定都是用这个大悲心来布施，就是我的最终目的啊，就是我帮助他，是让他从梦中醒来，让他成佛，这样的度才是真正的度。哎，你整天就跟雷锋似的啊，忙活一辈子啊，跟度一点关系没有。哎，是悲，他不是大悲。嗯，雷锋的果报就是什么呀？就是以后他再一生转到哪儿，好多人都喜欢他，好多人都愿意跟着他，好多人都愿意帮助他。好多人都愿意这个帮他忙，可能以后他就是当大官发大财，哎，就那么个报，好梦报，哎，所以那都不叫大悲。所以真正帮助众生是把他从梦中唤醒，这才是真正的帮助，才是大悲。佛菩萨都是大悲，所以这样你就理解了，说哎呀，世界上这么多灾难，这佛菩萨怎么不给把这灾难全给解决了呀？没用。哎，佛菩萨去解决那些问题去没用。为什么？甚至呢， 你解决那些问题啊，还会使众生远离佛法，哎，让他更晚的从梦中醒来。你比如说，现在佛菩萨把世界战争都消灭了，疾病都消灭了，贫苦都消灭了，大家都舒舒服服的，都在那儿享乐。那世界上没人学佛法，本来轮回是苦。佛菩萨用他的神通给你弄成都是乐了，这不是骗人吗？这不是，佛菩萨不干这傻事儿，所以佛菩萨什么时候他才渡你啊？看你能够走进佛法，走进啊，远近的近，不是说非得你到这个我这样帮助你你就信佛，不是那个，是那佛菩萨智慧高得很。他知道，哎，你比如说布施，比如说这个人求病好，哎，病就好了；那个人求发财就发财了。佛菩萨帮什么样的人发财，帮什么样的人病好，就是佛菩萨的这个帮忙，一定是帮助你接近佛法了，以后成为你走进佛法的一个基石，佛菩萨才会帮你。他不会做这个，就是推理，把你推的让你远离佛法那种帮，他不会帮。所以这句我们就能理解佛菩萨怎么度众生，他是大悲摄一切施，所有佛菩萨对你的帮忙，一定是大悲心帮的忙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定是他帮忙了你，更走进佛法了，就是。一步一步的走向解脱，这才是佛菩萨帮忙的时候，这叫大悲摄一切施。我们也要学佛菩萨，当然有的人这个，我们跟佛菩萨说，我们没那个智慧，我们哪知道这人这个我这帮他是不是能够接近佛法，还是远离佛法呀？所以我们现在没那么大智慧。再一个呢，我们现在也没从梦中醒来，所以我们干脆啊，我们就采取一个就是随缘。只要能帮就帮点儿，我没从梦中醒来之前呢，能做梦做好一点儿也好啊，也对学佛法有利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，就是知道目标是要应该用大悲摄一切施，就是所有的布施都应该是帮助众生走向解脱的，走向佛法的。我们知道这个目标，朝这个目标努力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们做不到，做不到怎么办呢？我们就尽量多做好事儿，这个连好梦的带这个帮佛法的，我们都做。四者，精进摄一切道品之法。什么叫道品？就是37道品嘛，就是走向佛法，学习闻思修佛法的这个方法。37种，37道品，一切道品就是37道品。精进摄一切道品，就是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啊，不管是什么修行，都要精进。精进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一心，就是一心，这一心修行，这是精进。就是你修行什么的时候啊，全心全意，不懈怠，这就叫精进。善女，菩萨成就如是四法，能摄菩提，亦令增长。全部这个说了好多的四法，都是在回答这个女菩萨，就是这个当时还是2、3岁小孩的样子啊，但是实际上她是一个大菩萨，这个回答这个女孩啊的问题。那个女孩问佛什么呢？就说我们怎么做？能让我们的智慧增长啊，能让我们的菩提就是觉悟嘛，就是智慧，我们怎么做能够增长智慧啊？佛说你这样做，这样做，这样讲了好多，实际上呢是这个女孩，这个大菩萨化身来向佛请法，让佛给我们这些学的不好的凡夫。来讲这个怎么增长智慧来了，实际上这个这些呀，这个女孩子呀，她已经是大菩萨了。 当然他还没成佛还得学习，但是他主要的呢是为这个我们梦中凡夫，哎，就是他跟佛在这儿对答，他问佛答，是给我们梦中凡夫啊教我们怎么增长智慧，怎么达到从梦中醒来，就是怎么照见五蕴皆空，怎么远离颠倒梦想，这是我们梦中凡夫的主要任务，哎，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来了。尔时世尊说此四法，能摄菩提，亦令增长。能摄菩提就是能够包括概括菩提，哎，说的这些啊都能够这个就是都包括在智慧里头，而且呢能也能够让这个智慧呢增长。这样做听了佛说的这个法之后呢，时当时会中有32000诸天机人，就是这32000里头大部分都是天人，也有这个法会里头的和尚，哎，也有居士，这个法会也有居士也有人，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哎，一听这就是原来就有善根，现在呢一听真听明白佛法了啊，原来佛说的就是面前无我所都是空啊，哎，要离一切诸见啊，要从梦中醒来啊，都明白这个了。谁不愿知道这相信这是梦的人，谁会傻乎乎的说我还在梦里头瞎折腾吧？没有，他相听懂佛说的意思了，知道面前是空了，他一定会说我一定要从梦中醒来，一定会发菩提心，发觉悟之心，是吧？觉悟之心就是从梦中醒来的心嘛。尔时尊者舍利弗问此女言，汝父母为汝作字名曰何等，就是你叫什么名字。使女报言，这本来是很简单一个问题，按字面上你看，你父母给你起了一个什么名啊，哎，你就起了就说起了，没起就说没起，哎，很简单的问题。但是呢由于这个舍利弗也是一个大菩萨，哎，化现声闻来帮助佛弘法的，哎，声闻弟子问小乘的问题，哎，他呢也帮助佛来这个弘扬小乘。现在呢是大乘法会，这舍利弗啊他就帮助这个弘扬大乘，所以这是大菩萨才能做到这个。你看他该什么时候问，这叫知识，该什么时候问什么问题，哎，他全知道。所以呢这个时候舍利弗就来问了，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使女报言，尊者舍利弗，一切诸法本无名字。你看这就是大菩萨弘法，哎，什么问题怎么回答，这是分境界分层次的。你看这个女孩子，哎，她的回答呀就能一下到位，一下到了义，一下到究竟法。你问我叫什么名字哈，尊者舍利弗，一切诸法本无名字。你问我名字，我告诉你说梦里的这一切法呀都没名字，本来没有名字，哎，虽随分别而立名字，就是本来没有名字，虽然呢随着分别，我们人呢一开始分别，哎，这个东西没见过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，起个名吧。虽随分别而立名字，我们这个名字都是我们人起的，本来都没名字，哎，虽然随着我们人的分别呀，什么张王李赵起了很多的名字，非是真实，就是所有的名字呀都是假安立的，哎，不是真有那么回事儿，都是假安的个名，哎，无定主故，就这个名字呢，叫他定主，就是什么呀，说这个东西一定叫这个东西，不是那样。你看我们这些东西从古到今，不要说从古到今了，就现在一样东西，就这个桌子，哎，中国人叫什么，英国人叫什么，法国人叫什么，非洲人叫什么，是不是啊？ 随便起，无定主顾，就是不是这个东西就跟这个名字好像有关系，没关系，随便叫。这说了个什么道理呢？就是回答舍利弗说，问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他就是告诉你说，这名字没意义，就是人们瞎编的、瞎起的、瞎扣一个帽子，没有真实，这都是假的，没有意义。一下就把回答问题啊，一下就回答到家了，回答到这个了义了，回答到佛法的核心义了，佛法的真实义说出来了。名字的真实、真相、真实是什么呀？它是假的，不是真实，这就是名字的真实意。你知道这名字是假安利的，不是真的，没有用，这就是懂得了名字的真相、真实意。就好像说你那个，看这钱呢是假钱，你一看这是假钱，好，你这就说了真话，就是知道真实，没上当。又尊者舍利弗，菩萨摩诃萨随其所行而立名字，就是说我们菩萨呢也起名，世间人也起名，我们这个修行人也起名，怎么起名啊？随其所行而立名字，就是随缘起名，随着他的修行，随便就是随缘起名。因为前边已经讲了，这名字不是真东西嘛，它没有定主，就随便起。所以呢，菩萨修行的时候啊，就因为这个女孩子是菩萨嘛，所以他就讲，菩萨呢随其所行而立名字。若得静心，名静心者，如果这个人心清净了，就叫他静心者。若待身心，名身心者，这个人不但心清净，而且修的境界还高。修的境界还深还远，身心待就是到达很深的清净心了，那就叫身心者。就好像那个心经说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，那就是不但他是般若波罗蜜，而且是深般若波罗蜜。我们说了，我们现在也是在学般若波罗蜜，但是呢是浅般若波罗蜜。什么叫深，什么叫浅啊？我们现在散心，就是这个在这分别散心观，这个无我无我所，一切如梦幻泡影，这就叫浅。什么叫深般若波罗蜜啊？定中，在入定定中，这个现观五蕴皆空，一切如梦幻泡影，在定中做如梦观，就叫深般若波罗蜜。那你就离这个照见五蕴皆空就很近了。若行方便，名净方便者，我们说过方便，你用现在词代替可以说，方法，方是方法，这个行方便就是用很好的方法，这个人呢，他这个就是善巧方便，他那个就是随缘度众生啊，方法很好，就叫净方便者，清净方便，清净方法。若行布施，名善能施者，若修施罗，施罗是戒的意音，戒律的意音，就名净戒者。若助忍辱，名有忍力者。若勤精进，名着精进铠者。铠是铠甲，着是穿着，这个人修行一心一意很精进，不懈怠，这个人就给他起个名叫什么呢？叫穿着精进铠甲的人，随便起，就是你叫什么名字都可以。若住诸禅，名常三昧者，这人就是入定修得好，待得智慧，名大慧者。若住慈悲喜舍，名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者。若住阿兰若处，名闲居无事者。若不舍头陀，名行清净功德者。若乐极善法，名喜求法者。乐极善法就是喜欢学习善法。注意什么叫善法， 如果你理解成说啊，帮助人就是善法，做好人就是善法，就错了，那就没看懂这句话。佛说的善法是什么叫善？佛说的佛法里的善，究竟的善，哎，真正的善是什么呢？帮助人成佛才是真正的善法，跟成佛没有关系，就不是善法。就是你帮助人，比如说帮助人治病啊，医生一辈子治了很多人病人，这跟究竟的善法没有关系。用那个谁，达摩祖师回答梁武帝，那个梁武帝还不是纯粹世间法了，梁武帝是说我修了多少庙，我度了多少僧，我还供养了多少这个僧，哎，供养佛菩萨，我有什么功德？那个达摩祖师回答他说没有功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懂空性，因为他没懂佛法，没有正见，他把梦中法当真了，他只能得一个什么呀？得一个福报，梦中的福报，哎，以后做好梦。他这辈子当皇上当了几十年，他这辈子他修那么大的福报，以后可能当神仙，神仙完了可能还要当国王，可能还要发大财，哎，变成好梦的福报，没有修行的功德，没有真实的功德，这就不是善法。所以乐极善法是指的乐极佛法，真正正见的佛法，这是叫善法。所以说一定要用空性正见，一定要用如梦观，你才能真正看懂这些话。哎，你一看乐极善法啊，我只要我做好人就行了，那就根本没看懂佛法，根本就佛法就没入门。哎，名喜求法者，喜求法，喜欢求什么法呀？喜欢求究竟正见的佛法，这才叫乐极善法。略而言之，随其以和善根发趣大乘而得名字。你看所有的这些略而言之，就是概括起来说，哎，用一句话说，随其以和善根发趣大乘，前边这些啊全是发趣大乘，目标都是大乘。是什么呀？大乘就是成佛，佛乘嘛，就是成佛的乘。所以你不管你做积累什么善根，目标都是成佛而得名字。哎，所以你理解必须是跟成佛有关系才是善，才是善根。尔时世尊告舍利弗言，当此女着衣服璎珞之时，这是舍利弗问名字，这个女孩子呢说了半天，告诉她说名字是空，没名字，没有真实的名字，都是假的，没告诉她。这个时候世尊呢出来告舍利弗说，当此女着衣服璎珞时，不是那个他那个世界的佛给他送来衣服璎珞吗？他穿上了，穿衣服的时候呢，放大光明，普照大众。前边已经说到了，是故此女名无垢光，当忆持之。哎，你以后我们说起来说，那天一个女孩子问佛，那女孩子叫什么呀？这佛就给她，哎，女孩子用究竟一答，佛呢用方便一答。哎，刚才那个女孩子不说了吗？菩萨修行，修什么行就叫什么。哎，所以佛就说，这女孩子刚才一穿衣服璎珞，哎，立刻放大光明，所以这个女孩子叫什么？叫无垢光。哎，就是很清净的光，没有脏东西的光。哎，这是她的名字。这就是互相配合来这个弘扬佛法。尔时尊者舍利弗复问无垢光女言，汝从净住世界无垢称王佛所，受此女身来此见也。就是说你是从那个佛所呢，是在那儿，你就这个是女身啊，来我们这儿来了。哎，无垢光女答言，尊者舍利弗，彼佛世界无有女人。 说那个佛的世界没有女人。舍利弗言：汝今何故以此女形来生此间？那意思就是说，你在那儿修行的时候不是女的，是男的，那你今天为什么要变成一个女孩子来我们这个世界呢？女即答言：我今不以男形女形，亦不以色受想行识来生此间。大家看这个问题，好理解不好理解啊？他本来现的是一个女孩子像，但是他说呢，我现在啊，不是以男形女形，不是以男的形象、女的形象来生此间。明明是一个两三岁的女孩子现在我面前，但是他说我不是用女孩子的形象来生此间。大家想一想，怎么想，怎么理解这句话？记住如梦观，你就能读懂了。如果是你记住这是梦，你看到梦里看到了一个女孩子，你说那是有一个女孩子吗？没有那个女孩子。就跟我们前边说，如梦观它包含两句话，要度众生又知道没众生可度。这也是这样，你用如梦观理解他这话，就是说我现在面前是女孩子，实际上梦里头这是空，没女孩子，所以说我现在不以女孩子的形象来生此间，就是说没有这个，不，真的不是这回事，没有真正的这回事，这是个视线，这是一个假象。你说我来生了，那错了，我根本就没来，明白了吧？就好像如来这个名字一样，如来好像来了，实际上佛根本就没来，那梦里的那个佛根本不是真正的佛身嘛，不是佛的法身，那是佛的化身，来了就跟没来一样，佛没来，好像来了，实际上没来，所以这个女孩子答的也是这个意思，说我不以女孩子的形象来生此间，就是说她这个女孩子的形象是个假象，不是我真的就是个女孩子，我来了没来，这是个划线。亦不以色受想行识来生此间，我不以男女形象来，我也不以受想行色受想行识，就是五蕴，我不以五蕴的来生此间。如果以五蕴来生此间，就是把五蕴当真的了，我来到这儿了，这就是把五蕴当有了，他才会说我以五蕴来生此间，我生到这个佛世界了，这都是把梦中法当真说的话。但是这个女孩子说我不以五蕴来生此间，就是说你看着五蕴来了，但是这个五蕴是空，我知道这个五蕴是空，我没来。所以怎么读懂佛经，记住你用如梦观就能读懂一切佛经，所有的话都能读懂。前边刚说女孩子来了，但是他说我不以女孩子的形象来这个地方，怎么理解？我现在来的是个梦中的假象，真的我没来，我不以五蕴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五蕴是空，我五蕴来了这儿也是没来，这是个假象，是个化现，不是我真的来了。所以者何？为什么呢？尊者舍利弗，于意云何？在你的想法里头，你怎么想呢？就是你怎么来想这点，就是问他问题了。你怎么看下边这句话呢？如来所作化人，从一佛国至一佛国，唯有男女因界诸入差别相否？问舍利弗的问题就是说，如来一个化身，如来用神通变化了一个假象，变化了一个形象，从一个佛国来到另一个佛国了。你说这个化身，如来的这个化身，这个化人，有男女差别相吗？ 如果你说有男女差别相，你就是把这个化人没当化人当成真人了。哎，他是男的是女的。如果你知道这是个化人，根本没有这个人，哎，他还有男女的差别吗？后边这个差别，阴界诸入，阴界入，这是佛经常说法的时候啊，把我们梦中一切法分类的三种方法，哎，就是我们梦中一切法可以分各种分类法，比如说我所，哎，这就是把一切法分两类。阴界入呢是三种，阴是五阴，后来一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，哎，色受想行识分五大堆，哎，物质是一大堆，精神是四大堆，一个精神本体是识，这个识认识物质的时候经过三个阶段，先直觉感受，哎，色声香味触限量，然后呢这是什么，我们要开始分别了，形成想，形成概念，哦，这是红色那是绿色，形成概念想，认出来是红色绿色了，该行了，心该行动了，哎，我喜欢这个，我不喜欢那个，我要取这个，我不取那个。我们梦中一切法全就在这五堆里头，这是五阴五蕴，这是一种分方法，分五份，戒就是十八戒，分十八份。我们人有眼耳鼻舌身意六根，哎，注意这个十八戒五蕴这个分法呀，是用我们凡夫见来分的，就是凡夫认为世界上有物质有精神所以有五蕴，哎，这个十八戒也是用我们凡夫见分的，分了之后佛再给你讲这个五蕴都皆空，五蕴都没有，十八戒都空，哎，再给你空，所以并不是说佛说五蕴啊，他是说五蕴皆空，不是他说五蕴就是说五蕴有，哎，十八戒这是跟我们众生共同，这个就是用凡夫见来分的戒，哎，我们有六根，我们六根外边有六尘，有色声香味触法，哎，我们六根跟六尘一触，哎，我们一睁眼看到颜色了，就升起六识，哎，这样十八戒。诸入是指十二入，后来译成十二处，哎，十八戒是分十八戒，入是分十二入，哎，十二处。哪十二处啊，就是十八界的前十二个，就是六根六尘，哎，为什么没有六识呢，因为十二入说的是我们面前一切法都有什么，面前一切法呀就有六根六尘，就是十二入，这就是面前一切法，说那不是还有六识吗，六识啊不是真实的存在，六识是我们六根一睁眼一看，看见六尘，看见那个色尘了，哎，这个看见升起这个识，我看见颜色了，这个识啊是我们的精神活动，哎，我看见这有红色那有绿色，这是我们大脑里想到的东西，分别出来的东西，这个不是实际存在，所以在这个十八戒里头啊，前十二处，前十二界啊是实际存在，就是六根六尘都是实际存在，那个六识啊是六根触六尘的时候升起的精神认识作用，它是我们脑海里的想法，脑海里的感觉，这不是真实的存在，所以十二入呢是光说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什么，就存在六根六尘，十八戒呢是把这个精神活动也包括进去了，哎，就是我看见颜色了，哎，我知道，哎，这是红色这是绿色，这些想法，哎，也算进去，所以十八戒，所以呢这个阴界入现在叫蕴界处，这叫三科，就是三种科分梦中一切法的方法，哎，一个分五份，一个分十八份，一个分十二份。 现在这个女孩子回答舍利弗说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如来如果化成化神通变化一个人，哎，来了，你说他有五阴十八界十二处的差别吗？就是他有物质，有精神。五蕴不是色蕴物质，后边四蕴是心识，是这个精神。他有肉身，他有精神活动的差别吗？如果你说有肉身，有精神活动，那你就是没把他当化身，当成真有一个人了，是不是啊？你就跟空性不相应了，你就错了。哎，如来变化的化身呢，是一个假象，没有人，没有那个人，化身嘛，哎，没有那个人，所以呢，你不能说他有阴界入的这个差别，哎，因为都是空。就跟前边我们说，佛跟众生怎么平等呢？法跟众生怎么平等呢？因为它都是梦中的，都是空，哎，所以它平等。这儿也是这个意思，哎，如来的化身呐，没有差别相，为什么呀？都是空，没有真的人来，所以没有男女，没有什么物质、精神各种差别都没有。用空性来理解，你就能读懂这句话。时间已经过了，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吧。大家看看有没有特别想问的问题。这个经也是讲的比较了义，比较深，所以呢不太好读懂，所以我们啊那个应该一个是预习，再一个就是听讲完了之后呢，再回去好好琢磨，再好好琢磨怎么跟空性正见相应，怎么跟这个如梦观相应，哎，你看你能不能看懂佛说的这个话，哎，要多练习，因为佛的这个见呀，跟我们呀相差太远了，太相反了。我们认为这梦里一切都是真的，都有，佛非要说这一切都空，都这个无所得，这个差得太远了。所以啊，学佛，哎，要多学，多这个多思考，你慢慢才能理解佛的真实意。好，我们来这个回向啊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阿弥陀佛。